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北约马德里峰会期间举行三方首脑会谈，就加强合作应对北韩核导弹威胁达成共识。美国总统拜登表示，韩美日三边合作对实现韩半岛完全无核化、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等共同目标十分关键。他还指出，双方担忧北韩执意进行核试验，并重申了坚定协防韩国的承诺。共同社话，日韩围绕原被征劳工和原慰安妇问题对立，在2019年12月之后没有再举行首脑会谈。尹锡悦在28号与岸田文雄交谈后表示，确信我们能够成为解决韩日之间悬而未决问题，为了未来共同利益发展两国关系的伙伴，三国还将加速以美国为核心的防务合作。进入今年以来，北韩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屡次实施导弹发射试验，还有意见认为其可能进行第七次核试验。日美韩有意通过首脑级别展现团结以提高威慑力。旧金山近期开设了市内首个戒毒中心，为吸毒者提供短期治疗服务。 Soma Rise 戒毒中心位于田德隆区，具体位置在 Howard 街1076号。在田德隆区开设首家戒毒中心的主要原因是该区吸食毒品过量致死的人数是市内最高。 Soma Rise 的戒毒中心共有20张床位，可以为因甲基苯丙胺、芬太尼或吸食其他毒品过量而面临危险的吸毒者提供一个暂时戒毒场所，并提供相应治疗。市长布里德指出，旧金山吸毒及吸毒过量致死的现象有所增加，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尝试新的方式，使吸毒者得到所需的帮助。另外，布里德表示，戒毒中心的出现除了可以帮助吸毒者以外，亦能够大大改善旧金山市内戒毒的情况。加州将成为全美首个为所有无证移民提供州府补贴的医疗保险的州。该法案预计最迟将在2024年1月生效，覆盖额外70万年龄在26到49岁的无证居民。该法案资金来自州长纽森办公室2022到2023年度州预算拨款，其中包括扩大加州医疗保险 Medi-Cal 项目的资金。目前的加州医疗保险已经为26岁以下、50岁以上或符合同年抵达暂缓遣返计划的无证移民提供保险。加州立法分析办公室估计，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将产生21亿元的持续支出。现任纽约州州长霍楚与搭档副州长特尔加多双双赢得6月28号举行的初选，两人在当日晚上宣布胜利。截至28号晚上11点30分，霍楚以 65.81% 的得票率无悬念击败两位对手，现任国会众议员苏奥齐和纽约市公益维护人威廉姆斯，正式成为民主党州长候选人。之前民调第二的苏奥齐被威廉姆斯反超，以 12.35% 的得票率名列第三，威廉姆斯获 20.16% 的选票名列第二。霍楚是前州长库默因性丑闻及疫情中的政策而被迫辞职后从副州长转正的。库默辞职后两日，霍楚即确认将竞选下届州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30号将访香港，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活动及新一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但多家媒体记者申请报道被当局拒绝。法广中文网报道，香港当局创下的首次先例包括先经批准的传媒机构派出采访的记者因保安理由被要求换人，开了挑拣记者的先例。至少有7个媒体的10名记者被当局拒绝采访。据悉，受影响的传媒包括香港01、南华早报、明报、Now 新闻台及法新社等。香港当局挑选媒体记者的做法令外界怀疑当局手中有一个记者黑名单。据明报报道，此前已经有部分驻港外媒被拒绝采访七一活动， 包括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的中央社、加拿大环球邮报、大型图片通讯社 Getty Images 等。商务部礼拜三报告称，今年前三个月美国经济折合成年率萎缩 1.6%，不及此前预期，这个是自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国内生产总值 GDP 首次下降，该指标在2021年最后三个月实现了 6.9% 的强劲增长。但是2022年第一季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全球供应链以及食品、金融和能源市场带来了经济冲击。商务部礼拜三称，占经济产出约1/3的消费者支出大幅低过此前的计算，同比增长 1.8%， 而不是5月份估计的 3.1%。 美联社报道指出， GDP 第一季度的萎缩很大程度上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并不能够说明经济的健康状况。更大的贸易赤字拖累了当季度 GDP 3.2%，反映出美国人对于外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2022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6月28日在华府开幕。在首日主会场的公开发言中，多位嘉宾提到中共活习法轮功学院和维吾尔人器官的问题。美国宗教自由协会主席汤姆·法尔在发言中说，中国共产党政权谋杀和摘取法轮功学院器官，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业在2000年后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这个与中共迫害法轮功同步。国际社会已经出台多份调查，指证中共活习法轮功学院等良心反器官。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研讨会表示，中共活习器官的对象正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扩展至新疆人身上。当日参加宗教自由峰会的美国国务院前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苏珊·詹森·科表示，我们必须确保每一个人，包括法轮功学员，拥有他们的信仰权利。北约成员国礼拜三通过了一份新的战略蓝图，首次点名中共，同时直接将俄罗斯称为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威胁。北约每十年发布一份新的战略规划，即战略概念报告。新战略中重申，北约的主要目的是在360度全方位确保集体防御，而联盟的三个核心任务是威慑和防御、危机预防和管理，以及合作安全。在2022年版本中，战略概念报告将中共描述为对盟国构成利益、安全和价值观的挑战，强调盟国需要应对中共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系统性挑战。另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日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表示欢迎。芬兰和瑞典过去几十年奉行不结盟政策。德州州长阿伯特礼拜三表示，将恢复对过境卡车的检查，作为对这个礼拜53人死亡移民惨案的回应。阿伯特礼拜三在边境小镇伊格尔帕斯的记者会上说，这些检查将针对移民尸体被发现的那种大型卡车，我们希望加快步伐，确保我们将采取更多行动来更好地保障该地区的安全。阿伯特几乎没有透露将在哪里进行检查，以及将部署多少警力，但他表示除了检查之外，还将成立两个突击小组，以威慑和逮捕非法移民。州府官员亦正在与边境的美国业主谈判，以在他们的土地上竖起防越境的围栏。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宣布将在这个星期四中午卸任。这个为由总统拜登提名的非裔女性大法官杰克逊宣誓就任铺平了道路。今年一月，史蒂芬·布雷耶曾经通知拜登总统，他计划在这一届任期结束后退休。礼拜三，布雷耶在一封信中就此问题进行了更新，我的退休将在2022年6月30日星期四中午生效，相关法规允许 最高法院大法官终身任职，但如果他们达到一定的年龄，并且任职超过一定年限，就可以退休并继续领取工资。现年83岁的布雷耶已经远远超过了70岁的年龄界限，以及退休者所需的服务10年的期限，因为他自1994年以来一直在最高法院任职。
王小红出掌中共公安部，被认为是中共内斗的一个重要标志。亦都有观察人士认为，王小红早在去年年底就实际执掌公安部，正式接任部长，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即将大获全胜。最近几件事甚至传递出相反的信号。香港明报注意到，这两日公安部有连串的人事调动，其中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所长仇宝利调任治安管理局局长，刑事侦察局政委秦问标调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准备接替即将退休的常务副局长陶晶。明报说，吊诡的是仇宝利和秦问标两个人的背景似乎和现任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更加密切，而且郭声琨近日非常活跃，先后在广东、云南和北京等地视察。郭声琨是曾庆红的亲信。有观察人士认为，王小红今次接掌公安部，习近平真正的意图就是要让他控制政法委。明报这篇报道亦都说，王小红毫无疑问将会升任国务委员，但是关键是他能不能够一口气接替郭声琨的政法委书记。王小红下个月将会届满65岁正部级退休的年龄红线，如果不能够尽快晋升副国级，就将会同关键岗位失之交臂。除了王小红之外，另一个习家军核心成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亦都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蔡奇6月27日在党代表大会做报告的时候说，未来五年都坚定不移坚持清零。未来五年这四个字很快就被删除，虽然北京日报社长赵晴云发表文章解释说，这四个字是记者擅作主张不加的，是媒体操作失误。但是最近频繁就高层内斗放风的自媒体人老登很快就爆料说，蔡奇真正的意思是宣告未来五年都将会执行习近平的政策。这个说法迅速在党内高层引发强烈反响，被除了习近平之外的所有常委合力阻击，蔡奇被迫急于改口，删除了未来五年这个说法。另一种看法是，蔡奇目的是讨好习近平，但是就没有掌握好火候，不小心撞了板。他在北京今次党代表大会上没有底线的发言就不只是未来五年这一道，例如他还说习近平有非凡的雄才大略，他形容习近平是主心骨、顶梁柱、定盘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蔡奇的用词比过去歌颂皇帝的大臣要直白得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27日的上海党代表大会用了4个排比句来歌颂习近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又分析说，李强第一句讲要勇担使命，似乎是暗示要上位，最后一句表达忠诚，总书记就好像成为以提面授的教父。地方大员急于表明诚意，可能是争夺20大进入常委的机会。自媒体人 LT 在最新的节目中分析说，如果按照7上8下的规矩，现有的中共7常委只有栗战书和韩正两个人铁定退休，空位只得两个。 LT 提到，在候选人当中，胡春华是胡温时期按照接班规则产生的政治遗产，习近平虽然剥夺了他接班人的地位，但是就没有必要完全废弃胡春华，因此他在20大入常委方面占有先机。同时坊间认为，入常委的热门人选还有9个，包括丁薛祥、李希、李强、陈敏尔、陈希、黄仲明、蔡奇、陈全国和李鸿忠，9至10人争夺1-2个空位。 LT 说，9选1的竞争显然是白热化，这个时候比的就是边个最没底线，边个最肉麻。6月25日，深圳福田区发表通告说，即日起福田区全域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外卖、快递等不可以进入， 深圳多个地铁站亦都喺当日暂停行驶。28号，福田区上梅林一间餐厅嘅工作人员向本台记者话，由27号下昼开始，上梅林呢一度管控4日，频繁嘅封控导致居民反感，佢哋唔再遵守政府嘅规定。有网上传出嘅影片显示，上梅林好多居民排队爬过隔离墙之后，快速离开被封控嘅小区。不过由本台记者嘅采访嚟睇，居民认为疫情并唔严重。有居民话，疫情嘅话仲好，唔严重，只不过有核酸规定。位于福田区卓越城2期 A 座嘅一间铺头嘅工作人员向本台表示，出示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可以入佢哋嘅铺头。有观点认为，深圳呢一轮封控系为咗配合习近平7-1访港。据香港传媒报道，习近平初步定于6月30号同7月1号到香港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庆典暨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但系就会即日来回深圳，唔会喺香港过夜。26号，深圳市公安局发表通告话，由即日起至到7月3号，禁止航空器喺深圳上空飞行。此外，据报道，大陆各地开往深圳嘅高铁近日亦都突然加强咗乘客入闸检查。除了行李和乘客常规安检之外，还要到规定区域用不同的安检仪器和人手进行第二次检查，因此火车站呼吁旅客至少提前40分钟到站。香港传媒引述消息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在6月30号和7月1号两日访问香港，参加主权移交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但是就不会留宿香港，而是每日回深圳。消息引起热议。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向本台表示，我想第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没有打疫苗，包括刚刚讲的那个钟南山也都没有打，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疫苗事实上也都是没有信心。那香港这个疫情也都未完全结束，可能会担心感染。第二个当然就是他对香港一直是非常担心，因为我们知道香港过去长期以来是江泽民的势力，所以说他去并没有什么安全感。他说，我觉得他其实太过紧张，太过小心了，因为基本上目前香港整个都是由这个着军装的警察来担任重要职务，包括就好像他这个保安局长也都是由警察担任的，连政务司司长也都是警察担任的，所以我认为问题不大，他心里面有这种恐惧吧。资深时政评论员桑普律师表示，习近平有4个害怕。一，他或者有暗病不想被人知。他近期每次开会台面都有2个杯，其中一杯可能是药，有医生陪同，但是不想被这么多人知。他认为在深圳被人知的机会比香港小。二，他很怕感染。香港近日武汉肺炎疫情升温，最近2个星期每日新增感染数字都超过1000。后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已经确诊。可想而知，香港是中国所有省级地区疫情最严重的，因此他想尽量减少停留在香港的时间。三，他很怕政变。1991年，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立即爆发8月政变。在20大之前，习近平虽然仍然掌握枪杆子、刀把子，但是权力斗争阴霾未除，他宁愿在深圳居住，有军队、武警、国保、警卫队全程保护。四，他很怕暗杀。经历了2019年反送中运动，2020年之后中共实施港版国安法，篡改香港选举制度，瓦解香港传媒和公民组织，毒化香港教育，滥暴、滥告、滥囚，很多香港人相当悲愤，大部分选择沉默忍耐，敢怒不敢言，但是就难保有人可能选择铤而走险，效法张良等人企图在波浪沙行石秦始皇。27号已经有2位香港人因为藏有攻击性武器而被捕。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再见。